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特朗普最近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任命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出任国防部长。我们会讲一下他为什么会作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的。另外亦都会讲到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过境美国之际，美国和日本以及菲律宾而联手防止中国趁机扰台的。而欧洲议会通过动议呼吁取消香港优惠关税待遇，审视经贸办的地位。分析指執行難度頗高，其中愛沙尼亞塔林大學初級研究員伍振聲是這樣分析的。
咁所以 parliamentarians 都知道其实呢个过程係好複雜。咁我觉得佢哋可能喺 parliamentary 嘅 resolution 要 cancel 一样嘢，佢只不过係好 symbolically 咁样啊 mention 啦，之前都有 mention 过，咁你继续 mention 咯。因为你除咗做呢样之外，其实你都冇乜其他 options 话有啲咩可以做到。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睇要取消香港驻布鲁塞尔嘅经贸办係有几难先至做得到。
欧洲议会最近以大比数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动议，呼吁欧盟国家撤销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重新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地位等。倡议者欢迎这种为香港政府施加不少压力的做法，但有研究员说这些建议需要欧盟27国全体同意才能够达成，难度很高。是不是美国针对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欧洲议会在星期四以473票赞成、23票反对、98票弃权之下，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谴责香港就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决，要求立即释放民主派人士、已经停运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他们亦都谴责中国和香港政府在海外使用香港国安法和其他跨境镇压手段，鼓励欧盟国家终止引渡条例，又谴责香港被利用作为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规避制裁的地点。欧洲议会呼吁欧盟国家撤销香港的特殊关税待遇，重新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的地位，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和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鼓励欧盟国家向国际法院就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实施国安法而提告，又要求欧盟的法律保护基金支持香港民主派人士。欧洲议会指欧盟驻香港办事处亦都应该增加监狱探访和观察法庭审讯，以人权为重心。他们都呼吁欧洲对外事务部加强香港新闻自由，要求香港政府给记者可以自由报道。流亡英国的香港社运人士揽炒巴刘祖迪在九月底联同一众海外香港人组织去欧洲议会倡议，他对美国之音说乐见决议案通过，指这个是连续五年欧洲议会通过就香港的决议案。他说香港倡议者一直强调要检讨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的地位，尤其是香港驻英国经贸办面对间谍指控，而一名被德国指控为中国间谍的人曾经在香港贸易发展局工作。他又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是在欧盟的行政机关欧盟委员会登记。
所以其实今次是绝对是给了香港政府非常之大的压力。那我们也都很乐见，就是我们今次还就是强调这个这个诉求呢，那其实也都是得到被回应。那我们都看到其实这个香港政府是非常之大的反应。那我希望联同其他一起其他的香港倡议者，那我们会一起去继续努力。
刘祖迪说，自中国在2021年3月制裁批评新疆人权问题的欧洲议会议员，议会之内反抗中国的声音都十分强烈。
咁一日呢个中共冇撤销呢啲制裁呢，其实我谂欧洲议会嘅反对中共嘅力量都非常之坚实啦。咁另外其实European Commission 呢，其实都系一路都提倡呢个 de-risk 啦，咁亦都系对于个中国即系要去提出一个反倾销税啊 ,anti-dumping test。咁呢一个亦都反映咗其实而家欧盟对于中共啊而家中国嘅市场其实系提持一个警惕嘅态度。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初级研究员伍振聲近期亦都有同包括欧洲议会成员嘅政治人物会面，佢对美国之音话：呢个系新任欧洲议会议员第一次就香港事务表态。之前欧洲议会都有话要审视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嘅地位， 撤銷香港的特殊關稅待遇和關注跨境鎮壓就是第一次提出。伍振聲說，歐洲議會的職責是審視政策，無法左右歐盟行政機關的決定，例如取消經貿辦的地位，基本上需要歐盟全部27個成員國同意。
所以 Parliamentarians 都知道其實這個過程是很複雜，我覺得他們可能在 Parliamentary 的 Resolution 要 cancel 一件事，他只不過是很 symbolically 地 mention， 之前都有 mention 過，繼續 mention， 因為你除了做這件事之外，其實你都沒有其他 options 說有什麼可以做到。
伍振聲指，決議案顯示借香港規避制裁是一大重點，批評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變形走樣。
香港這個議題其實不是只是關中國事，而是很明顯，就算 NATO 現在都說 China 是一個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那香港這個角色就是成為了一個 offshore jurisdiction 去幫助俄羅斯去以非聲訊，而這件事也令到我們講所有 EP 裡面的 Hong Kong Resolution 講一國兩制這件事，就正是那一國兩制已經不是它應該的樣子啦，即已經不是一個我們理解的一國兩制啦，成為了敵方的一國兩制啦。
伍振聲說，歐洲議會之前亦都有提到黎智英嘅事宜，因此需要揾一個新嘅切入點，就係立場新聞案件。
而 media 呢樣嘢，其實你睇翻佢過去幾年EU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入面，佢有 quote 翻所有 statement 啊，其實佢哋都好著重 media space 呢樣嘢，因為你冇 media space 嘅話，其實佢哋好難會做到個即係 decent 嘅 policy 去。即係叫做明聽到佢哋想要嘅一國兩制 CS 國，因為其實 EU 個立場本身就係好想留翻一國兩制，而唔係要其他嘢。
佢又話，海外港人亦都關注港人到歐洲需要申請歐洲旅行信息和授權系統認證，希望喺香港因為政治事件而曾經被囚禁嘅人能夠通過系統認證，否則歐盟係變相承認香港嘅打壓，同埋變相協助香港政府。新聞自由組織無國界記者亞太區辦事處倡議經理白奧蘭話：歡迎決議案提到釋放黎智英同埋鍾佩權，指立場新聞兩名前總編輯被判罪成，係顯示記者報導事實而與政府宣傳不符，就會被打壓。佢話：呢個係一份非常強烈同埋急需嘅聲明，認定香港新聞界在短短20年間由過去曾經是亞洲以至世界的新聞自由燈塔和典範，在中國政權的鎮壓政策之下變得幾咁破碎。白奧蘭指，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應該支持知情權原則，並向中國政權和香港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其恢復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新聞自由。中國駐歐盟使團強烈反對決議案，指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香港政府就發表2350字的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不滿失實言論和惡意污蔑烏克。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在台灣總統賴清德過境夏威夷訪問太平洋盟邦之際，媒體報道說美國和日本準備就台灣有事制定第一個聯合作戰計劃。專家認為美日菲都面臨政局的變動，需要對中國展現威脅力，以防止他們是趁機進行軍事干擾，擴大他們的影響力。日本共同社11月24日引述不具名美國和日本知情人士的消息說，依照這項在台灣有事之際的計劃，美國將在日本西南方鹿兒島縣與沖繩縣的南西諸島還有菲律賓部署導彈部隊。報道說，美軍計劃將一個裝備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的海軍陸戰隊濱海戰鬥團是部署自從鹿兒島縣、沖繩島縣延伸至台灣的島鏈上，一旦有危機逼近，美軍將有人在島鏈上建立臨時基地，處理太空網絡和電磁波事務的一支美軍部隊就會駐紮菲律賓。對此，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皮特阮少教26號在回應美國之音駐五角大樓記者許寧詢問的時候說，共同社的報導並未指明美國正在設立導彈基地，而是引述不具名官員的說法，指美國準備在某個假設的情況下建立導彈基地。他說無論怎樣，他們是不會證實文章當中的任何內容，對於在日本建立導彈基地，他們沒有任何可以公布的訊息，亦都不會對假設的情況進行猜測。美國將會繼續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和台灣關係法。另一方面，日經亞洲在11月25日報導說，為應對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明年1月就職前中國可能在印太區域帶來威脅，美軍三艘航空母艦將於近期部署亞洲，其中一艘上星期已經抵達日本。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認為， 美國透過呢項消息向中國傳遞戰略信號，警告中國唔好藉由美國選舉後嘅權力嘅移轉過程輕舉妄動，特別喺台灣總統賴清德訪問太平洋盟邦以及過境設有美軍基地嘅夏威夷同埋關島嘅時刻。
由於11月底、12月初，我們台灣總統賴清德也準備啟程，訪問幾個太平洋重要的盟邦。按慣例，中國一定會有一些動作。
詹祥威話：由於11月底、12月初，台灣總統賴清德亦都準備啟程訪問幾個太平洋重要的盟邦，按慣例，中國一定會有一些動作，並且依照賴總統與他國的互動決定動作的大小。詹祥威指出，美日的陸軍與陸上自衛隊為核心的山鷹演習12月即將登場，加上日本與菲律賓7月正式簽署了互惠准入協議，日本在支持美軍的行動上擁有更多的彈性。他說此時針對台海的聯合作戰計劃進行思考與制定，是整體印太戰略佈局下的戰術設定。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葉宏倫就表示，
日本跟菲律賓的內政都不算很穩定，那尤其是日本在經過上個月的眾院改選之後變成一個少數政府，那不穩定性會增加。
他說日本與菲律賓的內政都有相當的不穩定性，尤其日本在眾議院改選之後是變成一個少數政府，在這種內政不穩定的狀況之下，就很可能刺激中國混水摸魚，在台灣海峽、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擴大實質的影響力。葉宏倫說，中國海軍與武警近期加重在台灣海峽的騷擾，導致美軍必須採取更加積極的作為，以達成嚇阻中國持續擴張影響力的意圖。東京都市大學助理教授伊藤隆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日本和美國近期更加積極地共同演習，重點就是加強彼此部隊之間的互操作性，雙方特別是針對台海與南中海的灰色地帶，應對有進一步的壓制中國的擴張行動。他說，中國意圖改變台海、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現狀的意圖越來越明確，加上中國近期強化對台灣主權的施壓，台海局勢最為緊迫，除了拜登政府可能希望設下亞太議題的方針，在地緣安全上最直接相關的日本和菲律賓亦都積極地適應配合新的陸戰隊濱海團，達到三方協調。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說，日本自衛隊在這項作戰計劃當中將主要參與後勤支持，特別是提供燃料和彈藥供應。同時，美軍計劃在菲律賓部署一支具備遠程打擊能力的多域作戰特種部隊，強化在東南亞的前沿軍事存在。當被問及菲律賓軍方發言人巴迪亞說，一旦台灣發生緊急狀況，美軍是否可以依據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在菲律賓戰略據點部署飛彈的時候，巴迪亞說，任何與其他國家的接觸都是菲律賓武裝部隊緊急應變計劃的一部分，台海衝突亦都包括在內。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詹祥威說，依據美日安保條約進行遠東區域安全防衛工作的是美軍海軍陸戰隊的第三遠征軍，而新編制的海軍陸戰隊濱海團將會達到更加精準有效作戰的效率。
六月開始在沖繩的海軍陸戰隊也啟動向關島移防的任務，主要目的就是在減輕沖繩整體的負擔。
詹祥威說，六月開始在沖繩的海軍陸戰隊亦都啟動向關島移防的任務，主要目的就是減輕沖繩整體的負擔，而沖繩濱海戰鬥團制空制海任務的對象顯然就是針對可能對台灣發起侵略作戰的中國解放軍。他說，在實際任務當中，自衛隊對濱海戰鬥團的支持仍然有待觀察。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葉宏倫就說，該作戰計劃是針對台灣有事，台灣理應參與美日菲的共同防衛作業，否則一旦發生緊急的情況，缺乏共同演練經驗的軍隊可能讓聯軍的戰鬥力大打折扣。
台灣的問題在於說，沒有跟美國、日本跟菲律賓呢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跟這個軍事同盟，所以台灣軍隊呢也沒有跟這個美軍、日本自衛隊或菲律賓軍隊有共同演習的機會呢。
他說，台灣的問題在於同美國、日本之間沒有邦交和盟約，台灣軍隊一直以來亦都沒有同美軍同其他國家有共同演習的機會，一旦發生軍事衝突，台灣軍隊如何與美軍、日本自衛隊共同作戰會是很大的問題。 有关呢项计划嘅报道系发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5号话，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以台湾问题为藉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挑动紧张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台湾开南大学嘅研究员叶宏伦就话，美国同埋中国长期以嚟都相互试探对方嘅红线，而中国往往系雷声大雨点小，喺美国态度强硬起嚟嘅时候就缩手。尤其喺特朗普有意提高中国关税嘅压力，讨论取消中国嘅贸易最惠国待遇前提之下。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嘅记者向玲喺台北报道。
曾经任职官方传媒《光明日报》主管的中国资深媒体人，被北京法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据了解，他被捕之前和外交官、媒体人等爱国人士往来频繁，再加上他曾经为自由派学术期刊撰文，不排除因此而触动到当局敏感的神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董旭玉案11月29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据路透社报道，法院外进驻大批警力，停放多辆警车，记者被要求离场。一名美国外交官被禁止出席。法院裁定董旭玉从事间谍活动罪成，判囚七年。2022年2月，董旭玉在北京一间饭店和一个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的时候遭警方拘留，随后被检方以间谍罪起诉。家属29日发表个声明说，根据裁决书，曾经和董旭玉见面的一些日本外交官被北京当局认定是间谍组织成员，而这些外交官既包括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亦包括现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大使江田胜。北京法院自去年七月起对董旭玉案进行闭门庭审。据了解，董旭玉一直被关押在北京一座监狱等候裁决。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说，中国当局不应该因为董旭玉和媒体人等外国人士私下进行交流，以间谍罪论处。
他这个细节没有公布，所以外面的人啊无从知道内容，所以也就不知道。吴造来
话，依家细节仲未公布，外面的人系无从知道内容，所以亦都唔知今次系重判定系唔系够陷。佢自己请个律师，亦都好难介入。作为《光明日报》记者，佢冇军方背景，手上亦都冇掌握国家嘅文件。記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開的東西，若果他將一些個人的分析在一些飯局上或者私底下傾偈時向對方透露，那純粹是一種學術交流、信息交流，但是當局就將他上綱上線。這些東西是媒體人或者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隨意講出來，而揭露國家機密都是有意的。美国和中国日前达成协议，合共交换六名被羁押的公民，包括美籍港人梁成运、因为间谍罪判囚十年的商人李海，以及因为贩毒面临死刑的德州商人斯威丹。至于三个获释的中国公民，中方并未透露细节，但是就说他们已经返回中国。吴造来认为有理由相信董旭玉亦都一度被北京视为筹码。
他那边莫名其妙地抓了一些人，美国这边是依法抓了一些人，
中方莫名其妙地拉了一些人，而美国那边就依法地捉了一些人，但是居然双方能够交换。日本和中国关系一度紧张，中方拉了几个日本间谍，日本人就拉不到，他就改为捉中国人凑数。有些部门拉了人之后进行刑讯逼供，一旦成功就是重要的业绩，所以有些部門就上綱上線，明明沒事發生都夾硬製造案件，甚至是勾陷案件，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嫌疑人被送入去之後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訊息，家人亦都不敢對外透露。董旭玉的家人對中國當局公開將外國駐中國大使館當作是間諜組織 并且指控日本大使同其他外交官做间谍，感到震惊。声明话，法院喺冇证据嘅情况下判处董旭玉7年有期徒刑，向世界宣告中国司法系统破产。政治学者吴祖来认同中国当局嘅指控缺乏理据同逻辑。
现在看来，他这个问题是出在他交朋友的圈子，是
吴祖来话，依家睇嚟，董旭玉嘅问题出于佢交朋友嘅圈子系媒体人或者系使馆人员，而且近呢几年唔系搞咗咩国家安全法咩？喺咁嘅一种高压同草木皆兵嘅情况下，任何同外国使馆或者外国媒体人接触比较多嘅人，就会成为被抓捕嘅对象。好多时候外国媒体人或者外国使馆都会邀请中国人参加活动做交流，有时候比较投契，随时随机就会在一起吃饭饮茶，咁好随意的。咁如果董旭玉真係特务嘅话，反而係唔会咁随意。62岁嘅董旭玉原籍辽宁抚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加入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1989年董旭玉因为参加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1年。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当年董旭玉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分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个六四以后呢，他是整体整肃自由知识分子。
冯崇义回忆话，六四之后，当局整肃自由知识分子，嗰阵体制内仲有好多人良心未泯，所以整肃咧系走过场。所谓下放，就系送到去乡下、工厂或者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系就冇将佢哋斩草除根。被关入监牢嘅人系好少，被革职嘅都唔多。行政上的处分是走过场的，董旭玉就是属于最后一种。其后董旭玉回到去光明日报，被捕那时候出任该报的评论部副主任，他曾为以倡导改革著称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和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2006年董旭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访学1年。他还曾经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董旭玉在光明日报经常撰写关于经济事务的评论。2012年董旭玉在为炎黄春秋撰写的文章《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入面表达中国需要建立宪政的主张。冯崇义相信，比起同外国人频繁交往，董旭玉的文章才是当局盯上他的主要原因。
这份报纸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所以他的言论空间原来是相对宽松一点。
光明日报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原本就是相对宽松，因为董旭玉的专业是经济学。报社的编辑除了实实在在在编委会里面审稿发稿，他们还会写评论员文章。如果他们属于总编室，还会负责写社论，他们是多功能的。现在中国的言论空间改变，董旭玉的观点是不能兼容于当局。以前你如果跟外媒或者外国的外交官有关系，在胡温时期反而是一种保护伞，你整肃他的话会有国际影响。以前董旭玉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理由继续保持关系，但是到习近平时期反而是变成屡通外国的间谍，罪上加罪。冯崇义说，虽然董旭玉身处体制当中，但是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他根子里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说把全部放弃。冯
崇义说，董旭玉根子入面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放弃全部，他变成宣传界的打手，宣传战狼外交，攻击自由知识分子。他无法放弃和改变他的观点，去同官方配合。你亦都可以说他是有幻想，他还是以为这些东西是符合宣传方针的，因为党在表面上并未作出改变。今年二月，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死缓。 冯崇义话：中国接二连三有知识分子被裁定间谍罪罪成，已成为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典型。
像董玉这个 case 呢，就跟杨红军一类的，是典型的
政治迫害。冯崇义认为董玉玉案同杨红军案系同一类，系典型的政治迫害。有时当局会借用颠覆罪，有阵时就会借用间谍罪，因为董玉玉做记者，咁好显然佢会同外媒或者外国嘅人员有接触，然后佢哋就会将呢啲弄成系间谍案件。间谍案对政府嚟讲系好方便，因为属于秘密嘅审判，唔需要证人，即使系指控外国机构，亦都唔需要外国嘅证人。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嚟，中国嘅公民自由同言论自由空间持续缩窄，同外国媒体接触合作嘅中国公民往往受到骚扰，甚至系被逮捕关押。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当选总统特朗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任命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陆军退役军人皮特·海格·塞斯为国防部长，领导全球规模最大的军队。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发来以下的报道，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皮特·海格·塞斯是一位功勋卓著的陆军国民警卫队的退役军人，曾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南摩湾服役。但这位周末电视节目福克斯和朋友的前主持人此前并没有在政府里面工作。
I think this is an extremely unusual pick.
退役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就职于保卫民主基金会。蒙哥马利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选择，这个不是一份入门的工作，你会期望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反对五角大楼增强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计划。
There is no black, white or brown in our ranks.
海格塞斯说他们的队伍当中没有黑人、白人或者中色的人种，他们都是新手，他们都流着红色的血，他们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多样性，而是在于他们的团结。海格塞斯还建议将女性从战斗岗位上撤出。
I'm straight up just saying we should not have women in combat roles.
海格塞斯说他直接了当地说他们不应该让女性担任战斗的角色，这个并没有让他们更有效率，并没有让他们更致命，只会让战斗变得更加复杂。海军陆战队的研究人员对2014至2015年的全男性和混合性别作战部队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全男性部队速度更快，势力更强，但是混合性别的部队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能力较强，士气保持不变。
I think our women add significant valu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We need you. We have
国防部长奥斯丁说他认为女性为美国军队增添了重要价值，他们是需要女性，相信他们，感谢他们的服役，他们为地球上最优秀最致命的战斗力量增添了价值。特朗普称赞他选择的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提名人，有报道说他在2017年是涉嫌性侵犯。海格塞斯当时向原告给了钱，他说这位为了避免被宣传，他还说那个是双方自愿的行为。
The matter was fully investigated.
海格塞斯说此事已经得到全面调查，他已经完全清洗罪名，他将不再讨论此事。海格塞斯的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多数批准，虽然共和党目前以三席之差是占据多数的席位，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并不能够保证他获得批准。
As I look at the senators, you know, you have Senator Joni Ernst there, herself a female combat veteran.I'm sure she'll have some interesting questions for him about his opinion.
蒙哥马利说，你知道在所有参议员当中，参议员恩斯特本人亦都是一位女性战斗的退伍军人，他相信他会问一些有趣的问题，了解海格塞斯对此的看法，所以在他看来这个将会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后任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与国防部长的关系并不融洽，官员说海格塞斯对特朗普非常忠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